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最著名的中国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失踪近三个月之后，星期三1月20号在一个公开视频中再次露面。不过这位大名鼎鼎敢于批评政府的风云人物是否重获自由，目前还是未知数。马云在一个标上1月20号与乡村教师连线的视频中说，过去五年每年的这一日，我们都会在三亚举行颁奖仪式，感谢老师，致敬老师，今年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够在三亚见面，但是我们约定面对老师的致敬更加不会缺席。曾经做过英语教师的马云在视频中未有提及他目前备受关注的处境，他说等疫情过去我们再见。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麦康奈尔星期二1月19号声称，即将卸任的总统特朗普挑动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1月6号冲入国会，企图但未能够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拜登在11月份的选举中击败特朗普。在拜登即将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的一日之前，麦康奈尔对参议院说，暴民被灌输了谎言，亦就是特朗普因有人作弊而未能够当选连任。他说他们被总统和其他有权势的人所挑动，这个是麦康奈尔对同属共和党的特朗普罕见的斥责。特朗普在只担任了一届总统之后在星期三离职，数乱者突破当局阻拦冲入国会。在此之前，特朗普一次集会上敦促他的就选举结果而面对议员。麦康奈尔说数乱者试图使用恐惧和暴力，但是他说议员拒绝让数乱者紧握对我们国家的否决权。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计划在上任首日公布
移民法案，希望为约1100万名无合法身份的人提供一个用8年时间入籍美国的途径。拜登在星期三1月20号将移民法案提交给国会，法案预计将会有几百页。根据法案，对于那些截至到去2021年1月1号仍然未有合法身份而且居住在美国的人，如果他们通过背景调查、满足纳税等其他基本的要求，可以在5年之内获得临时合法身份或者是绿卡，如果他们想要获得美国国籍，可以在3年内完成归化。
一名美国陆军士兵被逮捕并被指控图谋炸毁纽约市的911纪念
园，并图谋杀害中东的美国军人。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二1月19号发表声明说，20岁的詹姆斯·布里奇斯，又名科尔·冈萨雷斯，星期二在美国佐治亚州被捕。他被控企图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并企图谋杀另一名美国军人。据司法部说，布里奇斯2019年开始研究并吸收鼓吹圣战分子及其暴力意识形态的网上宣传。
台湾军方在春节前夕举行军事对抗演练，以中国大陆军队为假想敌，激
来自对岸的攻击。台湾国防部网站消息，台湾陆军第584旅联合兵种营星期二1月19号于桃园湖口镇模拟共军突击桃园机场，演练机场防护。台湾军方以 UVA 无人训练用直升机首次亮相，该装备能够在远处观察敌方目标，判算战场监侦，并将资讯传回去作战中心。以利指挥官下达命令。台湾军方透露，无人直升机预计明年第一季正式交付部队使用。
香港10月到12月的失业率继续创下16年来的新高。香港政府1月19号发布去年第四季劳动人口统计数字，期内失业率为 6.6%， 同上一个统计时段9月到11月份的 6.3% 相比，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而 6.3% 的失业率已经是香港16年来最高失业纪录，香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失业率
是2003年的 7.9%。 去年第四季的高失業率預示著今年香港經濟黯淡的開局。香港南華早報引用行業領袖的全面預測，認為他們所在行業的失業率在好轉之前還會進一步惡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拜登提出的疫苗计划8日内有1亿人可以接种，这个是否有可能呢？我们也会看一看在拜登就职前夕的美国民间气氛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在报道香港在106大首部之后，五大社会指标处于历史低位，专家就认为这个情况是香港从劣政迈向到暴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星期二公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市民对社会五大核心指标，包括自由、繁荣、安定、法治和民主的评分全部下跌，而且全部都处于历史低位。当中繁荣指数跌至1997年6月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新低，而民主指标的得分最低只有 3.56 分。專家分析說，今次的民意調查記錄了香港從劣政到暴政的情況，而調查進行期間發生的警方106大搜捕50多名民主派人士，民調結果反映事件重挫市民對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心。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偉偉在香港的報導。
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月19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五大社会核心指标的最新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1月4至8日进行，以固网电话和手提电话成功访问合共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期间，1月6日香港警方以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大搜捕50多名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的民主派人士。香港民意研究所两个办公室亦都被警方搜查，调查暂停1日。调查结果显示，五项社会核心指标继续维持自去年8月港区国安法实施1个月之后全线不合格，即低于5分的情况。而同上次去年12月进行的调查比较，五项指标的分数都是全线下跌，而且评分全部处于历史低位。受访市民对包括自由、繁荣、安定、法治和民主的五大社会核心指标的评分全部下跌，以10分为满分。自由指标是4.45分，较上次调查下跌0.23分。安定指标是4.04分，较去年8月的调查下跌0.12分。繁荣指标是4.09分，较去年8月调查下跌0.02分，创1997年6月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新低。法治指标是3.8分，较去年8月下跌0.21分。最低分是民主指标，只有3.56分，较去年8月的调查下跌0.29分。出席记者会的公民党创党副主席、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广德表示，这次是2021年的首次相关调查，他认为是非常之重要的社会纪录，亦都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五大社会核心指标中有三个的评分下跌得最为显著，包括是自由、法治和民主指标，反映市民感受到过去一段时间香港人权状况特别变差。他形容是记录了香港从劣政到暴政的情况，他都认为在现代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實市民咧係好感受到咧，最近呢一段時間咧係香港嘅人權狀況係特別變差。咁所以我可以咁大膽咁講句啦，其實呢一個民意調查嘅記錄咧，可以話咧係記錄咗一個社會裏邊從劣政到暴政嘅一個咁嘅記錄嚟嘅。因為作為一個暴政，一個最大嘅特點咧，就係視人權如無物，亦都當然咧係視民生如糞土，咁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社會上好多市民嘅意見咧，其實係反映咗呢一個狀況出嚟，咁正正因為咁樣咧，我覺得咧，而家呢個民意調查咧係特別有意義嘅，因為作為一個現代社會有咁樣嘅經歷啊，從劣政到暴政咁嘅經歷。而係有一個咁透明嘅意見調查可以反映到出嚟咧，我諗即係喺現代歷史上都即係並不多見啦嚇。
黎廣德表示，調查進行期間最重大嘅社會事件就係警方106大搜捕，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拘捕53名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嘅人士，亦都有搜查香港民意研究所嘅辦公室。他諷刺警方的行動十分成功，民調結果反映事件重挫市民對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心。
我想警方的行動是相當成功的，成功的意思就是說他是十分之重挫市民對於自由、法治、民主這些指標的，所以你看到這三個指標都是大幅下跌的。無論我哋話認為警方是否想製造白色恐怖都好啦，咁起碼咧佢嘅行動咧，客觀嘅後果咧，就係令到市民咧對於香港嘅自由、法治、民主呢一方面嘅信心咧大幅下跌啦。咁呢個係通過呢個調查咧非常之清晰咁樣反映出嚟。
至於香港市民對繁榮指標嘅評分創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以嚟嘅歷史新低。黎廣德分析是反映市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对经济冲击、失业率创新高和对香港政府防疫措施不满的反应。
繁荣指标其实最大反应就是现在在疫情之下对经济的冲击，特别是经过经历过第三波、第四波，其实市民是看不到有什么起色，因为政府的防疫措施其實就不能夠確保即係好多嘅行業咧能夠回復正常嘅，咁所以嗰個失業率啊等等咧，亦都係一路下降緊嘅嚇，一路上升緊啊，失業率一路上升緊嚇，即係市民咧對於個就業前景嘅信心，我相信一路下降嘅，所以我估計咧呢一點咧係反映到而家繁榮指標點樣創新低嘅原因。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喺記者會上表示。最近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有主持人建議基於香港目前情況的轉變，除了原有的五項社會核心指標的調查，可以增加一項恐懼指標，他認為值得考慮。
最近在一個傳媒節目裏面，那個訪問的節目主持人提議我們民意研究所，就說你們的指標很多都重要的，不過可不可以加一個新指標這樣。佢因為而家情況唔同咗啊，而家政府以恐懼嚟管治香港啊嘛，製造恐懼，不如你整個恐懼指標咯咁樣啊，咁我覺得都有諗嘅，有諗嘅，我諗下啦呢、這個啊。
鍾劍華表示，香港民研嘅調查顯示，五項社會核心指標由2018年開始滑波式下跌，到近半年全部指標都處於唔合格嘅歷史低位。他認為與港府過去一年的做法有關，這次民調結果不單止反映106大搜捕之後的民情，也是反映國安法實施超過半年之後，實際情況並不是官方所說，令社會重拾正軌。
可以說就過去一年這年多政府的做法呢，政府成日都話有咗國安法啦，而家咧加強呢個打擊呢個即係反對派咁樣，咁咧就令到社會重拾秩序嚇，咁啊令到社會咧就即係重返正軌咁樣。但係如果你睇我哋唔單止呢個調查，其實所有調查都有類似嘅特點嘅，就係話一百年之後好多調查嘅指標咧都係有呢個滑坡式下跌嘅一個 一個特徵。而跌咗落去之後咧，你見到佢係真係有反彈冇回升嘅，基本上都係喺一個好低位裏邊咧，彈輕微彈上彈落。咁呢個就更加係啦，呢個指標呢個五個指標咧，我哋過去幾次咧對上喺，我記得喺十一月定十月公佈嗰陣時咧，係即係五個裏邊有幾個破咗歷史新低嘅都係啊。咁你就算上一次升翻少少都好啦，那個升幅相當輕微。今次咧就咁巧啊，夾住喺106大手部之間啦。咁正如頭先咧，麥總都好啱嘅，即係即時對嗰個人權狀況產生嘅心理上嘅衝擊咧，好清楚嘅啊。
香港民研喺1月4至8日期間，亦都進行咗一項最新嘅特首同埋主要官員民望調查，以電話訪問1000名香港居民，結果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下跌了0.7分，至到只有29分，有44%的受訪者比林鄭月娥0分，她的支持率淨值下跌3%，至到-54%，評分和支持率淨值都創去年10月以來的新低。司長方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民望持續處於最低位，他的支持率淨值下跌2%，至到-52%，創2019年10月以來的新低。所有政府官員的民望淨值全部處於負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一次美國最具爭議性的選舉和卸任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猛烈攻擊美國國會大廈之後，美國人正在迎接當選總統拜登在美國時間的星期3中午的就職典禮。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對美國邁進下一個政治階段的全民情緒作出了以下的介紹，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在破天荒的美國國會大樓是遭到特朗普支持者闖入之後，以及騷亂事件5名死者之一的一名國會警察的葬禮之後，現在拜登1月20日的就職儀式的安全措施空前嚴密，國會將會再度啟動彈劾特朗普總統的程序。在持續的暴力威脅之下，西雅圖的一名男子感到擔憂，他說很多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們比一窩黃蜂更加瘋狂，他們很危險，他不認為他們會消失。他說他們對當選總統拜登解決美國問題的努力進行破壞。斯萊格爾說不斷想說他是個非法總統，而這個才是他任期的開始。迈阿密的一个古巴移民担心拜登激进的政见，桑切斯说他预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出现灾难，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另外一个迈阿密居民说，无论谁做总统都应该受尊重，他希望拜登成功。他说他希望他做得很好，他现在是他们的总统，因此就好像他尊重特朗普总统一样，他希望拜登为美国做到最好，美國必須勝利。這名婦女一樣懷抱希望，她說她很高興，因為她認為會有大的變化出現。在加州的聖塔莫尼卡，一名男子呼籲拜登解決美國緊迫的問題，她說第一是病毒，她們必須做得更加好，不能夠繼續講而不做事，她們必須要採取一些行動，她會有實際行動的。另外兩名男子說拜登必須克服政治分歧，他說他希望拜登能夠重新將美國團結起來，他說希望是這樣。馬克就說分歧太大，他相信你會稱他做政治隔離，真是非常激烈。在首都華盛頓和全國各地持續存在暴力威脅之下，民眾的情緒顯得憂鬱。這名西雅圖居民說情況很差，他不知道他們將會怎樣解決，他希望他們有辦法。在一個通常歡欣鼓舞的慶典之前，這次民眾的神經繃緊。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了他上任之后将会全面推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计划，包括扩大接种范围、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等等，去达成他所设定的在上任100日内给美国1亿人接种的目标。不过这个目标是否现实可行呢，就引发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深陷在新冠疫情下非常黑暗的冬天，但是他坚信他的疫苗计划能够达成目标。 记者会结束的时候，拜登并未有接受记者的提问。根据拜登刚刚公布的这项计划，为了加快接种速度，以及是迅速地提高接种率，把优先接种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大到凡年龄在65岁以上，以及是各类必须工作人员，譬如是老师、超级市场的工作人员等等。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拜登新冠疫情的顾问团队的两名成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举行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拜登新政府的防疫策略。顾问团队的成员江德医生针对如何扩大疫苗的发放表示，当选总统拜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就已经宣布计划向社会发放几乎所有的疫苗，之所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因为不会停止注射第二剂的疫苗，而是会预留少量的缓冲库存。他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快接种疫苗的步伐，迅速提高疫苗的接种率，而不是减少接种的剂量以及次数。康德说，需要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关乎如何管理疫苗供应量的决定，而不是关于疫苗接种剂量或者是疫苗接种时间表的建议。因此亦就是说，辉瑞疫苗的注射剂量仍然是全剂量，注射的第二剂的时间在21日之后。他还补充说，至于莫德纳的疫苗的接种亦都是必须全剂量注射，第二针的注射的时间是第28日后。有舆论担心拜登新政府扩大疫苗发放速度以及范围，以尽快提高接种率的计划，是否会在短时间之内造成大量的人需要注射第二剂。而另外，疫苗注射之后是否会使到病毒产生对疫苗的耐药性风险，或者是促使到病毒的变异。江德医生表示，疫苗不同于抗生素，所以大家接种之后不会好像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他们现时都是关心的，就是一些新兴的病毒变种是否会逃脱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目前这个问题正正是研究当中，而目前据说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株不会是这样，但是关于其他的变异的情况还在研究当中。拜登星期五向全国宣布他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时候，再次承诺在提供资金扩展疫苗接种行动速度以及范围的同时，要在1月20号上任之后的首100日的时间里面接种1亿剂的疫苗。媒体和公众都想知道这个目标是否现实。对此，江德医生是援引跟随天花疫情的先驱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法海的讲话，公众健康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怀疑主义以及是悲观主义。江德表示，他们现时的深切感了解到疫情形势的严重性，美国目前每日要应对大约是4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严峻现实，这个要比当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重要多，这个是不可接受。他表示，以目前的死亡率，当选总统致力于真正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因为如果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允许病毒在未来的100日内继续以同样的速度造成死亡的话，美国的总死亡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是绝不能够接受。拜登新冠疫情顾问团队的成员公共卫生专家佩斯女士向媒体通报了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立刻着手处理的要务。佩斯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将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相当广泛的任务，但是目前主要专注于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因为显然美国有进一步新一波的疫情的高发期，他们亦都已经注意到新一波疫情对扩大对美国人的生命、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拜登新政府将会同样关注如何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佩斯补充说，当选总统拜登认为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重新开放经济以及社会活动，如何安全地重启这些活动，以确保美国经济、学校以及企业不会在重启活动的时候再次遭受到不必要或者是过度的风险。 得益于特朗普总统疫苗研发曲速行动的努力，美国政府目前已经批准了辉瑞以及莫德纳两种疫苗可供紧急使用，目前大约有1000多万美国人接受了第一针的疫苗。拜登去年12月底率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曾经高度赞扬特朗普政府的曲速行动，称赞科学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面向美国人提供了安全而有效的疫苗。即将卸任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阿扎尔在称赞特朗普政府的疫苗研发成就的同时，呼吁民众注射疫苗。阿扎尔表示，虽然他们面临着美国很多地区令人生畏的病例以及是死亡人数，他们已经是取得到真正的进展，因此在1月份以及2月份能够每日向美国人接种数十万剂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个亦都是他们今年如此有希望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周末中国外长王毅结束了对东南亚四国的正式访问。在拜登领导之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转变之前，王毅此行的目的是要拉紧利益纽带，巩固中国和区域伙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访问缅甸、印尼、汶莱和菲律宾期间，王毅承诺北京将会帮助提供新冠疫苗，并且确保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下资金投入，以恢复这些国家备受疫情打击的经济。这次是王毅去年十月以来对该地区的第二次访问，在这个之前他到访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新加坡，但是唯独少了越南，后者是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主张最激烈的国家之一。国际关系专家表示，预计拜登将会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战略，加强和东南亚盟友的关系，应对中国在该地区造成的地缘政治挑战。王毅此时的到访是为了巩固北京和该地区的关系。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海问题专家波林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期待新的美国政府上任之后更加注重外交和参与。王毅此行似乎是为了赶在这个之前提醒他们对中国的需求。上个星期拜登任命了东南亚专家，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战略的设计师坎贝尔担任印度洋太平洋协调人，这些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的职务。坎贝尔表示，未来的华盛顿对华方针最有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新加坡的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的海洋学者高瑞莲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漠态度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他说，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这被批评对东南亚不是那么重视，这一点从特朗普多次缺席东盟主导的地区峰会之中可以提出，这些实际上有助于放大中国在东南亚的作用和突出地位。拜登政府被认为可能能够扭转这个趋势，或者至少阻止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地位的下降。在王毅访问的四个国家当中，缅甸将会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对话的协调国，汶莱将会接任2021年东盟的主席国，他们在该集团的对外关系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王毅通过提供中国疫苗等的医疗的援助，推进了同该地区的合作关系。目前为止，缅甸、菲律宾和印尼是东南亚地区新冠感染病例最多的三个国家。未来几个月令到国民接种疫苗是他们防止病毒扩散的关键的手段。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的第一站，王毅承诺向缅甸提供30万剂中国的新冠疫苗。在他抵达雅加达前一日，印尼宣布紧急批准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的疫苗。在他访问期间，印尼方面宣布科兴生物已经发问了1500万剂的疫苗的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将会由当地制药公司包装和分销。印尼总统佐科还在总统府接种了科兴生物的疫苗，并且在电视直播之中展示整个过程，成为印尼接种疫苗的第一人。在汶莱停留的期间，王毅承诺将会配合打击新冠病毒， 蘇丹博爾基亞表示，希望同中國在疫苗領域開展合作。在王毅訪問馬尼拉之前，菲律賓已經向中國採購了2500萬劑的疫苗。在訪問期間，王毅仲承諾將會捐贈50萬劑的疫苗給菲律賓。除了疫苗之外，疫情後的經濟復甦亦都是東南亞各國政府的首要的任務。由於疫情對經濟的打擊，東南亞國家急需經濟援助計劃，其中吸引來自中國的外貿和外資是重點。雖然他們之前對北京債務外交的質疑越發強烈，作為應對特朗普貿易戰的一部分，中國通過簽署的幾個區域貿易協議顯著地加深了與東南亞的經濟一體化。東盟十國去年首次超越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澳大利亞國防學院的南海問題專家蔡爺對美國之音說，東南亞地區對基礎設施資金的巨大需求是國際機構無法滿足的。正如王毅今年的東南亞之行所揭示的，這樣該地區國家非常希望重啟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停滯的項目。王毅在重振一帶一路項目方面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他在馬尼拉停留期間簽署了價值5億元的援助的協議，將會用於菲律賓基礎建設、民生以及其他發展計劃。此外，雙方還簽署了一份價值9.4億美元的商業合同，用於修建連接蘇比克灣和克拉克空軍基地的鐵路。在王毅和印尼外長雷特洛會晤的時候，印尼要求中國進口更多的商品，並且投資4億美元的建設南巴坎大坝，而王毅就承諾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與印尼的全球海洋指點對接。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貸款已經開始放緩，但是高瑞廉的表示，雖然中國對項目的財政可持續性存在最擔憂，但北京更擔心拜登政府聚焦印太地區，獲得東南亞各國政府的更多的支持，從而損害中國在過去4年取得的成果。他說意圖是很明顯，鞏固北京和東南亞主要夥伴的關係，至少從他們那裡得到一個保證，就是現有的合作和其他倡議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後不會發生變化。換句話來說，這些更多是試圖鎖定東南亞夥伴對商定的倡議和未來合作途徑的承諾。王毅此行還試圖通過經濟利益來到掩蓋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行為。自從新冠疫情之來，南海一直是美中緊張局勢升級以及中國在該海域主權聲索國對峙的地方。中國和該地區人口最多的印尼在捕魚權問題上存在著爭議。訪問期間，王毅同該國海事以及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討論了進一步的貿易和投資的合作，包括旅遊基礎設施計劃。在同印尼同行雷諾特洛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面，王毅稱雙方就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取得了進展，過去一年由於新冠疫情，談判一直停滯不前。在汶萊，王毅支持汶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規渠道，即是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決議。他還呼籲加強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妥善處理爭端。專家表示，東南亞的地理位置對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是美中競爭的主要的舞台，預計將會主導拜登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重點。波林說，美國需要在經濟領域而不單止是安全領域進行更有效的競爭，以確保東南亞保持自由，而不是被迫接受掠奪性的中國的霸權。以上是美國之音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總統就職日，白宮要在短短6小時內清理離任家庭的所有物品，還要為遷入的住戶做好準備。美国之音记者梅夫雅采访了一名了解白宫搬迁日内情的妇女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前第一夫人劳拉部署的幕僚长麦克布莱德说，在总统就职日一切都是乱中有序，你只要6小時时间将一家的物品搬走，同时将另外一家的用具搬入来。他说在那6小時当中，每个人都在工作，要让第一家庭走入白宫的时候看到是自己的住家。 安妮塔·默克布莱德曾经为三任总统工作，他曾经是第一夫人劳拉部署的幕僚长。默克布莱德有第一手的经验，他知道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头一日会期待什么。他说当他们在传统的就职游行之后第一次进入白宫，他们所有的衣服都会挂在衣柜里面，所有的私人相片都会放在他们想要的地方。这个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换，这个转换是通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新任的第一家庭已经从白宫大量的收藏品当中选好了家具和艺术品，这些都存放在马里兰州的仓库里面。正如当年即将上任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就职典礼前和劳拉布殊会面的时候发现的这样，他说奥巴马夫人赞叹一切都是这么美丽，因此他知道当他们在搬入来的时候只需要关心女儿的房间的布置和装饰，要适合他们才好。新上任的总统决定椭圆形办公室的摆设，大多数总统选择使用英国皇家海军坚毅号的台，这个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1800年代后期赠送给卢瑟福海斯总统的。他说很有趣的是地毡确实有一个功能，能够传达总统的感觉或者助阵一个办公室的情绪。当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始终占据壁橱上方显著的位置，而且几乎没有人做过改动。默克布莱德说终身职员和第一家庭之间的关系，特别如果是牵涉到小孩，年纪小的他们会变得非常之亲密，讲再见的时候对他们很难。对只是担任一个任期的总统来讲，离开白宫可能特别难。他说你会感觉到他还没有如他所愿的完成所有工作，在四年之后离开的时候，特别是第一家庭是很伤感的。你知道老布殊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是的确地讲过这个令人伤痛，而巴巴拉布殊也都感受到这一点，整个家庭都感受深刻，但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对此处之泰然。对于照顾第一家庭宠物的工作人员来讲，道别也都有挑战性。资深员工戴尔海尼是一个例子，默克布莱德说他负责地面工作，但是他也都负责照顾第一家庭的宠物。在搬家当日，他和那些亲近的宠物，那些好像他家人一样的宠物，要跟着第一家庭离去，对他是一次伤感的经历。主管人员要确认白宫的贵重物品不会跟随着搬来的第一家庭而搬走。他说他们知道白宫收藏的每一件物品，他们都知道你个人拥有的每一件的物品，因此所有的物品都有独自的标记。这个有助于白宫搬家日的工作做得尽量天衣无缝。美国之音记者梅富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最急迫的事项之一是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范围，台湾站在中国威胁的最前线，他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印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以便有发声管道去表达台湾的关注和希望。分析人士就说，虽然在中国压力之下台湾无法正式加入地区安全机制，但是中国在地区的咄咄逼人作为已经引起了普遍的担忧，亦为台湾参与安全议题的讨论创造了空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1月13号一个预录的视频当中，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湾与印太安全结构的线上讨论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拜登讲过要建立一个理念相近盟友伙伴的联盟，以便在共同目标下捍卫彼此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台湾对新政府的立场表示欢迎，因为台湾站在中国威胁的最前线。他表示，拜登的信息尤其是让地区民主体制感到放心，这些国家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主义包围，以及他在贸易、科技、人权以及其他方面的侵犯。台湾是欢迎新政府对此威胁的目光清晰立场，因为台湾是毫无疑问站在应对这个威胁的最前线。如果台湾落入中国手里面，他将会大幅扩大北京在印太地区影响力，并且是显著颠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吴钊燮表示，他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印太地区安全框架，就好像四方会谈这样的机制，即使是非官方的讨论都有助于台湾表达他的关切和期望。 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在前一日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當中提到，最近已經有日本部長級的官員對台灣安全的紅線問題作出公開的表態，但是20年前在美日安保的會談當中，台灣是一個敏感到不能夠被包括在議題當中的禁忌話題，現時雙方已經可以討論對此議題的共同關切，或者是到了一個時間點來討論關於美日作為的同盟如何應對台海假想情況發生的問題。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最近在路透社專訪當中亦都公開表達了對台灣安全的擔憂，甚至還提到了台灣安全是亞洲的紅線，希望拜登能夠盡快地表明支持台灣的立場。為何中山泰秀會作出這樣罕見的表態？地區國家對中國的作為有何擔憂？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松田康博在同一場合的會議當中答覆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中山泰秀的講法反映出日本國內目前的氛圍，一方面對中國越來越咄咄逼人行為產生不信任，而另一方面又擔憂美國國內的政治紛爭令到中國有見縫插針的機會。他表示到目前為止雖然情況不好，但是他是在度試圖改變香港的現狀而不是台灣，因為風險估算相當不同，因此他是認為香港的情勢更加令人擔憂而不是台海兩岸關係。不過日本對兩岸關係的擔憂亦都好高，因此基本上中山泰秀是在這個議題上面的講法是在度反映地區的普遍擔憂。由於地區對中國的普遍擔憂，松田康博認為應該有平台能夠允許台灣參與地區安全議題的討論，因為對印太地區的基本概念是要維持它的自由開放，很多平台受制於中國的影響而無法是聽到台灣的聲音。他認為應該有新的更加開放的平台令到所有的成員的聲音都能夠聽到，包括台灣在內。松田康博表示四方會談應該有新的想法能夠歡迎台灣的參與，而另外地區有很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日本促成的跨太平洋全面進步協定等多邊貿易框架，台灣都被排除在外，尤其是更加是一個有中國牽頭的貿易框架，這兩個貿易協定美國和印度都是無加入，四方會談有可能成為另外一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亦都應該是另外一個允許台灣參與的新平台。松田康博亦都提到，讓台灣參與涉及到國家安全領域的多邊框架，對個別國家有佢的敏感度，但是他認為各方可以透過同美國的雙邊討論嚟做敏感的信息或者情報的交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夫亦都同意松田康博的睇法，认为台湾应该有参与地区议题讨论的多边框架空间。他说现时关于科技干预供应链基础设施的问题已经是让以往区分经济和安全国际与国内的问题的界线模糊，而这些议题都是同台灣有深度相關性，如果依據中國的立場，各國同台灣可以有經濟往來，但不能夠有安全議題的接觸，這樣如今經濟與安全的議題是不易區分，就為台灣創造了新的參與空間。梅德卡夫亦都提到，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警覺越來越高，過去3-4年以來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充滿挑戰，雙方在很多的議題有越來越多的對抗，比如是 5G、外國勢力的干預，以及是對地區受到脅迫的立場等等。他還說，你們所見到的中國的獨斷作為更為加快，這些的作為澳大利亞政府機構和記者多年前已經是發出過警告，而台灣當然亦都有他們自己的方式在應對這種獨斷作為上面，已經成為了地區和全球的早期預警系統。不過澳大利亞的經驗亦都確實加劇了國際上的辯論。而另一方面，梅德卡夫就說，台灣過去一年來在民主框架下應對新冠疫情的出色表現，在選舉的時候抵禦外來的干預，都展現台灣民主機制的強健，無論它的政治地位如何，越來越多的人體認到台灣是地區經濟不可 分嘅重要一部分，亦都因此佢认为澳大利亚同台湾嘅关系有更多嘅发展空间，因为澳大利亚越嚟越体认到台湾响印太地区亦系上世界都系有重要嘅地缘政治地位。佢表示，换句说话嚟讲，对台湾嘅威胁唔单止系对地区经济嘅威胁，亦都系对更加广泛嘅网络嘅威胁。美国运用呢个与同盟伙伴嘅网络嚟平衡中国，并且站稳民主嘅立场。美国政府对台湾安全嘅战略考虑，清楚咁揭示于白宫响呢个星期解密嘅印太战略框架当中。文件表示，美国嘅目标系要保护包括台湾在内嘅第一岛链国家嘅安全，并且系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以抗衡中国嘅胁迫。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解密呢一份十页嘅文件，响涉及到台湾嘅部分当中提到，美国嘅假设系中国会日益采取独断嘅作为，迫使台湾与其同日。因此，美国嘅目标系要使到台湾能够发展出一套有效嘅不对称战略以及系能力，能够确保佢嘅安全不受胁迫。强人以及是有能力是依据自己的条件和中国是往来。美国的另一个目标是要威胁中国对美国以及他的同盟和伙伴使用武力，并且发展能力以便在各种的冲突击溃中国的行动。文件表示，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必须在行动上致力于设计并且实施一个防卫的战略，能够挫败中国在第一岛链内对海空域的控制，并且保护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国家。不过，中国政府批评美国解密的这份印太安全战略文件充满冷战思维，以及军事对抗色彩，在台湾问题上违反美国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曾经表示，文件内容暴露了美国借印太战略压制打压中国，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险恶用心，这个实质上是一份围霸战略。他要求美国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并且表示任何以台制华的图谋都是徒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即使去年经历新冠疫情、中国的长江流域水患和猪瘟等等天灾人祸的冲击，中国在近日宣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仍然丰收的一年，不单止将中国人均粮食的占有量推升至近480公斤的新高，而且是超过了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的400公斤，而且一扫外界对中国可能出现粮荒的疑虑。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如实反映现况，外界难以评断，但是14亿人口的食饭问题牵动的不单止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亦是政治问题，更加可能动摇到中共统治权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因为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亦认识到，老百姓如果没有饭吃的话就会闹事。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年底宣布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中，将三农问题列为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观察人士说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跃居中国三农问题之首。三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说，中国以稻米和小麦作物为主的口粮，也就是俗称的米袋子，就官方发布的产量数据来看，今年应该是供应无缺，但是仍然要防范可能有的恐慌性囤粮或者资本炒作去控台粮价，以及粮仓管理不到位所可能引发的粮食安全警讯。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晓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较于新冠疫情，长江水患对中国粮食的生产影响较大，他估计去年大约减少了 10% 水稻的收成，但是对全年谷物总量的冲击相对还是有限。在所谓米袋子方面，于晓怀说，由于两大口粮的自给率达到 95% 以上，中国应该不至于出现粮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但他亦提醒，如果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起而出现恐慌性囤粮或者资本炒作，
以中国人口体量之大，谷物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他又解释说，以中国全年的总产量2吨的稻谷折算出大约 1.5 亿吨的食用米为例，等于每人全年可以买110公斤，也就是每个月10公斤左右的米量。但如果因为恐慌，每个人多买10公斤，大米价格就会翻倍涨，又或者是粮商趁全球疫情和外贸等等的因素炒作，哄抬粮价，这都是政府必须要防范的警讯。他说，如果每个人一恐慌，每个人都多囤10公斤粮，多囤一个月的话，这个就相当于将市场上 10% 的大米突然卖晒，亦相当于市场上突然增加了 10% 的需求，这个就会导致粮食价格暴涨，可能会升一倍。根据中国农业部去年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面积年涨 0.6%， 达到17亿5200万亩，大约是 1.2 亿公顷，扭转了连续四年下跌的趋势。总生产量就是年增 0.9%， 达到10,339,000升，大约是 6.7 亿吨。而且连续六年保持在 6.5 亿吨以上，将人均量推升至480公斤的新高。四大作物亦即是三增一平，其中稻谷、小麦、大豆都增产，唯独是粟米的产量就略减。中国农业部说，粮食年年丰收之下又高位增产，供需总量可以为基本平衡。但是中国粮食在大豆，也就是榨油和豆渣饲料用的需求上有结构性的缺口，而且缺口是逐年加大，使到中国每年都必须要在海外抢买大豆。据中国农业部的统计说，单是去年的1至11月，中国就进口了超过9000万吨的大豆，全年可能超过1亿吨。除了大豆，粟米的缺口也很大。余启华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牲畜饲养所需要的饲料包括粟米和大豆，今年仍然可能有总计5000万吨的缺口，如果进口不及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生猪产量和猪肉的供应，令到中国俗称的菜篮子，这个是包括肉品和蔬菜的部分供需出现紧缺。余晓华又解释说，中国前几年的粟米产量尤其是丰收的，进口量亦多，但是连续两年的猪瘟使到生猪的产量急剧下跌，导致主要作为饲料的粟米亦供过于求，价格大崩盘。为了调和供需，官方在北方的镰刀湾地区，亦即是黑龙江、吉林、河北至到内蒙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大幅减产数以万吨的粟米。不过随着猪瘟疫情放缓，于晓华认为生猪的库存已经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在未来的一至两年可能会增长 20% 至 30%， 所以饲料的缺口就扩大了。他又估计大约5000万吨的缺口如果无法满足的话，猪肉的供应就会比较紧张，亦难以有跌价的空间。在这个前提之下，于晓华预期中国应该会提高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所设定的只是货征 1% 关税的720万吨年度进口配额，配额外的进口关税是高达 60%， 用来扩大粟米的进口。中国的社科院在去年8月所发布的报告亦指出，中国在未来5年内将会面临粮食短缺1亿3000万吨，谷物就将会短缺2500万吨。当中本地生产的三大主粮当中，作为主要口粮的小麦和稻米不至于供应短缺，但是饲料作物粟米已经有不足的迹象。不过于晓华又说，中国猪肉的价量供需就算失衡亦会只是短期现状，最坏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吃不起猪肉，或者少吃肉，不至于酿成真正的粮食危机。中国农业部亦保证，在今年的元旦春节期间，中国的所谓米袋子和菜篮子重点品供应总量会是充足，品种丰富，又说城乡居民碗里面不会缺粮缺油，亦不会缺肉小菜。
而总体来讲，于晓华就预计中国的人口和粮食需求应该在2030年会稳定下来，总需求产量将会达到8亿吨，以目前的6亿5千万吨的年产量，还有 1.5 至 1.7 亿吨的年缺口。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毛国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将农业贸易作为国际博弈的手段和武器，所以并不会期待以进口贸易去维持主粮的供应。在所谓的饭碗要紧紧地握在手里面的前提之下，他们对18亿亩，也就是 1.2 亿公顷的中粮耕地红线的掌控就越来越紧。毛国瑞又说，这个代表着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而另外他又说，中共对全粮的管理亦扣得很紧，只不过当中央下令清查全国粮仓的储备情况时，近几年就传出部分地区的粮仓相继失火的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在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他就任当日的年纪将会是78岁零61日，是到目前为止年纪最大的总统。前联邦参议员贺锦丽将会担任拜登的副总统，她将会是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亦都是首位同时具有非洲裔以及南亚裔血统的副总统。第46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很多方面都确有不同以往。根据传统，当选总统拜登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俯瞰国家广场宽阔草坪的美国国会大厦西侧宣誓就职。参加就职的嘉宾席位和国会议员席位自1981年以来就都设在该处的台阶以及在平台上面。以往的就职典礼20万多张的入场券都是分派给参众两院的议员，再由他们分派给他们的选民。但是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限制，每位国会议员只能够得到一场额外的入场券。国会大厦就职场地的参加人数将不能够超过3000人。过去在国家广场观看总统就职典礼并且进行庆祝的公民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80万人。今年不会是这样。就职大典一旦完成，80%的庆祝活动将会以虚拟方式举行。电视直播不会好像过去这样有100多万人亲自到场参加庆祝。这个包括就职典礼游行以及名为是接受检阅的象征权力以及是和平交接的传统阅兵式。新上任的总统将会检阅军队将士，这个符合总统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不论是面对外部威胁、国内犯罪分子或者是新冠病毒威胁时候的安全，美国总统通过就职宣誓确认他们对美国宪法的忠诚。宣誓就职的总统，不理个人情感如何，不理忠于哪一个党派或者是持哪一种的宗教信仰，他或者他都必须要遵守宪法这些根本的法律条文。无论美国人投票给哪一个，亦都不理是是否同意他或者他的政策，他们一旦宣誓就职就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总统从该个就职那一刻起就要信守国家的箴言，合众为一。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